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新西兰为汤加提供援助，蓝山失踪九岁女孩的继父被控谋杀，南澳、维州和新州将加强针间隔缩短，拜登上任一周年支持率走低。下面是详细内容。汤加的火山爆发和随后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三人。澳大利亚正在与新西兰一起派出海军援助船，预计最早于周五抵达。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说，其承诺为恢复工作提供100万新西兰元的支持。你们已经知道一个重要的需求是为社区提供供水，所以我们提供的支持的性质是帮助海水淡化以及提供水资源。一名九岁女孩五天前被报告在蓝山地区失踪，她的继父被指控谋杀。在对该地区进行广泛搜索后，调查人员在科洛河的一个桶中找到了她的尸体。不久之后，该男子被逮捕。新州警察副局长大卫·哈德森说，警方还没有确定女孩的死因。在进行尸检之前，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被控谋杀的被告把他放到了桶里，然后在附近的灌木丛处理了这个桶。这名31岁的男子被拒绝保释，将于3月在 Penrith 法院出庭。新州警方逮捕了三名男子，他们在周三在悉尼南部的一个货运仓库发生的快速抗原测试抢劫案有关。这起案件发生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快速抗原测试试剂盒短缺之际。新州州长佩洛提谴责此举可耻。被盗的 4.2 万份测试试剂估计价值50万澳元。目前还未对三人提起指控。新州、维州、南澳州和首都领地正在将新冠疫苗的第二和第三剂的间隔时间从四个月减少到三个月，希望此举能够提高疫苗接种率。维州卫生部副部长瑙米·布鲁姆利对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士表示赞扬，但他也敦促民众不要跳过接种加强针。
But this immunity does fade over time.
这种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此如果你想在新的一年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第三针疫苗并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是一个必须的选择。与此同时，药剂师与其他疫苗接种工作人员间的薪酬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减缓新冠疫苗的推广，因为较低的薪酬会导致澳大利亚的药房网络选择为不同群体接种疫苗。目前，药剂师为成人注射首剂疫苗的报酬为16澳元，几乎是普通医生提供相同服务的一半。尽管管理儿童疫苗接种的成本激励特别低，但澳大利亚约有一半的药剂师选择为儿童接种疫苗。澳大利亚制药协会主席克里斯·弗里曼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实现同工同酬。他说，增加政府资金确实可以让药房投入更多的工作人员，创造更多的预定点，并延长接种时间。他们可以提供这种服务，这意味着更多的病人可以接种疫苗。新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人将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在2022年花费220亿澳元用于医疗保健。金融技术公司 Afterpay 的研究显示，在疫情导致常规检查成为低优先级之后，澳大利亚人今年将平均花费1254澳元用于常规医疗预约。 Afterpay 的健康和特许经营高级经理凯利·克里斯滕森称，十分之九的澳大利亚人计划在2022年在医疗保健上花钱，特别是用来看牙医和全科医生。
What we've seen in our research is that one in ten Aussies were unable.
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无法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在2021年期间所需要的所有检查。我认为这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们看到，在所有收入阶层中，更多的患者计划在2022年寻求医疗保健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前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和他的诽谤案律师苏·赫里桑苏被命令向乔·戴尔支付超过43万元的法律费用。乔·戴尔是一位已故女性的朋友，该已故女性曾在30多年前指控波特先生强奸了她。戴尔女士要求联邦法院阻止波特先生的大律师在去年针对澳广 ABC 公司的诽谤案中代理该案。戴尔女士的律师成功地辩称存在利益冲突，原因为赫里桑苏在代表波特先生的案件之前曾提出过与该案有关的问题。波特先生起诉 ABC 诽谤的原因为一篇关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阁部长在1980年代被指控性侵犯的报道。他后来透露，他就是那个被指控的政要，但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周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从周三起，抵达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将获得签证申请费的返还。政府希望此举鼓励更多的人来澳，缓解因 Omicron 变种蔓延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困境。从周三开始的未来八周，来澳洲的国际学生将无需支付签证申请费用，而对于打工度假者来说，这一时间则将持续12周。目前国际学生的签证申请费为630澳元，打工度假者为495澳元。估计这项措施将适用于 17.5 万名国际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澳大利亚航天局向澳大利亚各地的 TAFE 发出呼吁，鼓励培养精通空间技术的商人。澳大利亚承诺在让人类重返月球的全球努力中建造月球车，耗资120亿澳元，让澳洲成为太空旅行计划的中心等，都是未来的主要发展项目。斯威本大学天体物理学中心的萨拉·韦伯博士告诉 SBS 新闻，全国各地正在建造一些发射设施，太空商人的需求将会很大。
That is a full-on operational facility.
这是一个全面运作的设施，将需要所有领域的行业和专业知识的人。因此，从管道、电子、焊接、木工、道路维修、柏油路面维修，像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你认为任何其他种类的工作行业都会需要，航天工业也是如此。雅加达一家法院作出判决，判处一名与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相关的印尼男子15年监禁。祖卡南原名阿里斯·苏马索诺，承认他是伊斯兰祈祷团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组织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组织。58岁的祖卡南被认定犯有协助和教唆恐怖主义罪行，包括资助、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以及隐瞒有关恐怖行为的信息。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造成202人死亡，包括88名澳大利亚人。祖卡南的定罪量刑与爆炸案无关，因为他已经逃亡了几十年，导致追诉时效已过，无法在庭上受审。美国表示，俄罗斯似乎已做好进攻乌克兰的准备，该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外交会谈。 此际距离北约和俄罗斯举行试图化解危机的系列会谈约一周的时间。布林肯说，美国支持乌克兰维护其领土独立。
There are some 100,000 Russian soldiers.
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约10万俄罗斯士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乌克兰的威胁是空前的。因此，拜登总统要求我再次强调，我们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承诺。泽连斯基表示，实现军队现代化，乌克兰需要帮助。美国承诺向乌克兰追加2亿美元的防御性军事援助。 在拜登上任一周年之际，他的支持率接近特朗普任期内同一时期的历史最低点。居住在珀斯的美国政治专家戈登·弗莱克教授说，总统这一年的成就喜忧参半。对1月6日入侵国会大厦事件调查进展缓慢，且拜登在通过参议院推动大流行经济救济方案方面面临挑战。 然而，63%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疫苗，经济刺激措施使儿童贫困率下降了30%。弗莱克教授告诉SBS新闻，即使拜登比以往更不受欢迎，但衡量他的标准比其前任更加严苛。他说，
We're dealing with reality-based policymaking.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基于现实的政策制定，基于科学的政策制定。 经济已经改善，我们正在对新冠病毒做出反应，有一个实际的战略。现在所有的这些都面临阻力，但实际上还是有真正的策略，有成年人在对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进行控制。在一名保守党成员在议会上转头反对党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仍然在无视辞职呼声。 英格兰北部南贝里选区议员克里斯蒂安·威克福德加入了工党。在一份声明中，他说：“我不能支持一个以显示出与南贝里和整个国家心情的人民始终脱节的政府。”约翰逊已经为在2020年5月封锁期间举行唐宁街派对而致歉，但他说他不会辞职，将等待调查结果。
Thank you, Mr. Speaker. Well, he talks about the rules.
谢谢你，议长先生。当他谈到的规则时，是让我重复我早些时候说过的，向对面女士说过的话。当然，议长先生，我们必须等待调查结果。联邦政府和人权组织表示，他们对澳籍博主杨恒军健康状况的恶化感到担忧。 而他在被中国拘留3年后，北京法院尚未对8个月前秘密审理的间谍案作出判决。作为一名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公民，杨博士以知名博客作者的身份在网上撰写有关中国民主和美国政治的文章，并撰写了一系列间谍小说。在3年前与广州机场被拘留之前，他一直居住在纽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 他否认曾为澳大利亚或美国做间谍工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呼吁释放杨恒军，称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担心杨博士的健康，并呼吁中国当局履行提供治疗的义务。体育方面，维州政府已经证实其正在考虑主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的请求。 墨尔本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蒂娜·莱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主办该活动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们有一些非凡的措施，不仅仅是体育方面，还包括墨尔本所能提供的一切艺术活动和文化，所有我们众所周知的东西。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急切地想恢复这些。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0.72美元，1.0634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584元人民币，5.6290港币，19.9700新台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5度。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0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1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5度；珀斯晴，高温，最高温度39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